您正在收听的是自然而然说中文目的计划二第四期，我是佳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我们的听众朋友安主加入今天的节目录制，让我们首先来和他打一声招呼吧。你好安主。
你好佳佳。
安主，首先能不能向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呢？
好，没有问题。我叫 Andrew， 我的中文名字叫袁辅，是原来的袁，辅导的辅。我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一直都住在美国。那么我现在跟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住在美国的东岸一个大都市，的市郊。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你的中文名呢，是袁辅是吗？
是的。
啊，这样。那你是说你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对吗？
是的。
嗯，那我想比较好奇的是，你的父母也是在美国出生的吗？还是说他们是后期移民到美国的？
我两个父母都是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的。他们是70年代、为了留学移民到美国，然后他们从毕业我爸爸是电机系的博士，然后我妈是教育的硕士，他们一旦毕业完以后在美国结婚，就一直待在美国的。
啊，他们俩都是在美国相识的对吧？
对，他们在这边认识的。
啊，那挺有意思的。那既然你的父母是后期移民过去的，那么在你小时候家中的教育啊或是成长的过程当中，家中的教育氛围是不是有一些掺杂的一些中西结合的因素呢？
都有。特别是因为我妈她是因为她是教育专业，那他也受到这个就是美国式的那种教育的概念的影响，所以他教我跟我妹妹的时候都用两个方，就是美国式然后也是台湾式的这种教育来教我们。
啊，这样。
嗯，
哦，你前面是说他们俩也是有在美国接受过教育是吗？
对。我的爸爸在这边拿到他的博士，然后我妈拿到他的硕士。
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应该也是对亚洲的教育和西方的教育也是有一个比较深的感受吧，因为也是自己经历过的。
对，他们两个都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然后他们两个都是台大的大学毕业的，他们毕业后才移民到美国。
都是高材生学霸，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是这样的。
他们两个都很厉害，都很厉害。
是小的时候他们也是会比较注重想让你和妹妹虽然是在美国出生，但是也是想要让你们能够说好中文的嘛，这一块。
对对，所以我们两个从小就跟父母说中文，但是家里跟父母说的中文都是比较基础的，就是基础的话题都是关于日常生活的话题。比方说像你今天吃了什么，你在学校学了什么，就是比较基本上的话题。所以我发现我长大以后如果想要跟其他母语者聊比较成熟的话题，就产生很大的问题。
是的，对，没错。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日常交流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词汇量够用了，但其实如果想要具体到某一个方面某一个话题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我好像找不到那个词，我不知道这个专业术语怎么去说， 对吧？
对对，因为我受的教育都是在美国，所以很多比较特别专业的那种词汇我就从来没有学过。
那小的时候除了父母在家里面和你们说中文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学习中文的经历呢？比如说去上一些中文补习班啊之类的。
有。对，
有。
就是我差不多我猜我差不多五六岁或者是六七岁那时候，就小学生的时候开始每个礼拜六 上中文班啊、
哦。
那在我们那个美国的中西部没有很多华人啊、比方说我后来高中毕业的那个那班那年毕业的那班总共有差不多650个学生，我是唯一的华人、
啊，那一块的华人真的是挺少的，所以说你说能够说中文的机会就更少了，对吧？
对，几乎没有，就 只有跟父母说中文，然后所以我从差不多小学就开始的时候学中文班学了差不多七八年吧，就是每一个周末礼拜六去一两个小时，就学基本上的，像有一些有一些课是关于成语，像我学到守株待兔那个故事，或者就他就介绍一些中文语法，但是我那时候我很后悔的就是我那时候对中文没有什么兴趣，没有感兴趣，然后就觉得是一个都是一个任务，是一个负担，所以就没有很认真。那时候学习就效果也没有很好，所以我八年学完的时候，我的中文水平大概跟大陆或台湾的一年级那种学生差不多一样的水平，非常差，非常差。
那个时候除了在学校有学口语的话，还会学一些比如说写字识字之类的吗？
对对对，他其实他大多数的时间都在教我们生词，然后语法，就是你的节目第一个节目介绍的问题，就是很少机会真正的说出中文只是坐在那边听着老师跟我们说一个课题目，然后有作业也需要写每一个字要写10到100次这样子背诵
啊、
是
的、
就
是那我能够理解你为什么觉得是一个负担了。
对啊，
听起来真的是挺枯燥的。
对，就是很传统的教育制度。
那其他参加那些补习班的小朋友们也是和你差不多一样是有移民的背景吗？还是说还有一些当地的美国小朋友也会去参加呢？
我那时候去这些中文班的时候几乎没有外国人，都是像我一样的就是移民来的华人 的小孩就是这样子
啊，是这样，
都是第二代，
都是第二代，那这样的负担还挺重的，平时还要去学校上学，然后周末还要去补习学中文。
对，所以我其实那时候很不满意，因为因为我那时候刚开始中文班的时候，我那时候我最大的兴趣就是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去踢足球或去外面跑步，那他们的那个父母都把他们报名到那个足球队，那时候足球队都是礼拜六早上要练习，那我的礼拜六的早上都要花在这个中文班上，所以我都不能跟我的朋友一起去玩，所以我就很生气，很不满意，就不想要去这个中文班，
是的。不仅牺牲了你休息的时间，还以社交的代价也付出去了，不能和小伙伴一块玩。
对对对，
是。但是从这点可以看出，你的父母其实是对你学习中文这一块很重视的，对不对？他们有坚持让你，
对对对，他们很重视，因为他们一直都觉得，哎，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应该知道怎么说中文，然后应该要起码稍微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
那你现在再回过头去想的话，你会怎么去想这段经历呢？你会觉得感谢他们为你做的这个决定，还是会觉得还是有一点小抱怨？
没有，我像我说的是，我现在很后悔我那年代没有比较努力比较认真的学习中文。我非常佩服我的父母，然后我其实很失望我自己那时候没有那么认真，所以我完全同意我父母的那个的概念， 然后我现在我有两个女儿，我也想要把她们送到中文班。
现在开始理解当时父母的用苦良心了， 对吧？
对、
嗯、
对对对对，
是的。但其实我觉得你还是太谦虚了一点，因为你的中文我觉得听起来和中文母语者没有什么差别。
啊，你太客气了，我知道你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知道我的口音一定很重。
没有啦，因为毕竟你的父母是台湾的嘛，所以说有台湾的口音也是很正常。但是我是说你说话的这个流利度是非常好的，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问题。
啊，你太客气了，真的是太客气。
可能就像你说的，像一些真的是非常专业的一些话题，想深入聊一些话题的时候才会发现一些问题，对吧？但平常交流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才刚开始，我今年才比较认真学习中文的时候才达到这个现在的、中文水平。其实我一直到差不多去年都还是我不能有这种跟母语者的这种沟通，因为 我一直我特别是我从开始大学的时候就从那个父母家搬出去的时候就几乎完全没有机会、用中文，所以我的中文又变更差劲了。所以现在我的中文比较好是因为在那个三月份那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开始的时候我的工作就比较轻松了。那么所以我就突然有比较多时间，然后我现在我老大他是2岁半，他现在对什么语言然后特别是中文特别感兴趣，所以他常常的一直说在要问 哦爸爸这是用中文怎么说，这个用中文怎么说，这个用中文怎么说，他都把我问倒了。难倒了。那是我一直很想要趁他现在感兴趣的这个年代赶快把我自己的中文水平提高，可以把我女儿的我把两个女儿教会中文，是起码给他们一个中文基础。那么我最怕的就是对我两个女儿说错误的中文，然后给他们产生了负面影响。
不会不会的。
所以我就这4-5个月非常努力的学习中文，我差不多每一天都花了4-5个小时在学习中文。
哇，好佩服你！
我都半夜的时候，那个孩子睡觉的时候，我就自己学习，或者是我也那个用你的推荐，我就用我的这些碎片时间，用手机 app。来读很短的那个中文文章，所以或者是在像排队的时候，我就会复习中文生词这样子，就一直，然后我就听你的播客来学然后练习听中文，然后我也跟你说的，已经跟你说了，我现在用一个另外一个手机 app Hello Talk 来练习说出中文，所以就用很多方式。来练习我的中文的技巧。
是的，一方面我觉得你是愿意付出这个时间，第二方面把这个时间用在了正确的方法上面，所以说你自己也看到一个比较大的提高，对吧？
对对，就是这样子。
那现在你的两个女儿们就是你学习中文的最大动机是吗？
是，所以他们是我的动力。
这样很好。如果找不到一个动机，像你原来小的时候想去心里想着踢足球，但是被父母逼着的感觉去学习，和你现在自己想要学习的感觉就是不一样。有了一个动机，有一个目标，对，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哎，我还挺高兴你的女儿对中文有兴趣，这个真的是要好好抓住这个机会。
对，
另外要让他做一些感兴趣的和中文相关的事情，千万不要把这个兴趣给抹杀掉了。
对对对，我是尽量想要培养这个兴趣。
你也可以 听听你妈妈的意见嘛，对吧？她也是教育方面的专家。
对对对，
然后如果有什么你也可以问我，因为我原来也是在小学进行小学教育的，所以说也有可能有些意见可以给到你。
好，感谢。
不用客气啊。那还想问你，你现在会想以后要给你的孩子除了学习中文之外还会有一些怎样的教育方向呢？你会不会想要融入一些中文的台湾这样的教育理念进去，融合西方的教育？
很难说了。他们还很年轻，像我老大才2岁半，然后我老二其实12天前才生出来的。
对，你跟我说
的新的婴儿，所以我还没想到那么远。以后再说吧。
是的，我还蛮佩服你的，因为前面我也做过一期那个新型冠状病毒的播客，然后也说到了这个危机，它其中一个危险就会有个机会。我很高兴你抓住了这个机会，利用这段时间至少把你想做的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这件事儿给做了。
对，我们英文我们会叫这个叫 silver lining， 这个危机的 silver lining。 意思就是你说 的就是这个危机有一个机会。
对，抓住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是啊，我同意。
是，好，那今天真的特别高兴啊，能和你聊聊天，然后还让你抽出了这么宝贵的时间。我知道现在家里有新生儿，肯定特别忙，对吧？
是，的确很忙。像在我的婴儿差不多每一两个小时都要醒过来哭，要么喂奶，要么换尿布，要么拍嗝。反正新生的婴儿有很多的需求。
是的，肯定是的，肯定会是一个好爸爸。
我是尽量这样子努力吧。
我对你有信心，对你的中文也有信心。
好，谢谢谢谢。
不客气，谢谢你今天参加节目的录制，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还能再通过其他的方式再有这样的交流沟通吧。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和安卓的对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参与目击计划2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参与节目的录制，想与安卓有一些互动的话，也可以随时与我发邮件联系，期待你们的加入。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拜拜。